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最近啊，伊隆马斯克和川普之间呢又开始闹翻了哈，主要这次是第二次闹翻。那么这次闹翻呢，是因为罢尔美的这个法案嘛，川普总统希望在7月4号之前通过，但是伊隆马斯克就指责国会参众两院里边的共和党人为什么会批准这个法案，他认为说这个法案不对，增加了美国的这个债务啊等等啊，于是呢他就提出来一个说法，他说如果这个法案获得通过的话，那么他就会立即要成立一个第三政党。所以这个第三政党在美国它不算是一个新的话题，但是在过去这200多年来几乎没有过成功的案例啊，所以呢我们干脆就这个事情啊，第三政党在美国到底是不是能够产生，以及它会不会成为一个主要的或者是举足轻重的政党呢，我们来进行一个分析。
对，因为一个政党呢它要诞生，它需要真的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啊，首先它需要有诞生的土壤，哪怕是比如说俄罗斯的苏维埃，或者是叫做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或者叫俄罗斯的共产党早先的苏联啊，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它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之下，然后有复杂的政治经济还有其他的一些元素吧，就导致这个东西它就能够从看似不可能到诞生。那么好，我们现在就问大家自己这个问题，美国现在有这个土壤了吗？有人认为差不多了啊，火候差不多，但是可能还没有完全成熟。好，我们看看为什么说这个火候差不多了。共和党现在普遍的认为是越来越极端啊，他们尤其是在川普的带领之下呢，胆子很大，做的很多动作呀，就是大面积的向右侧偏移，而且他偏移了以后呢还能成功，所以给了他们这些极右的人更多的信心。但是呢现在民调对于共和党的认知是，尽管他们做了很多极端的事情，而且有一些取得了成功，但是由于在民间也引发了另外一批人的反感，所以这些人呢他们不要自我欺骗，就是不要觉得好像某一些法案通过了或者某一些什么就以为得到了全国的支持，那么这样呢就容易陷入误区。这是对共产党的认知，共和党的认知。对民主党的认知呢是说这个党慢，行动太慢，这个党老了，这个党呢迷失方向了，这个党一没有掌舵人。记得他小时候唱一首歌叫大海航行靠舵手嘛
对，
说这个党呢缺乏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呢在美国呢他是有435个众议院的席位，所以大家呢还是瞄着那个，一个是就是228嘛，就瞄着这一个数字。所以由于现在很多的民众对这两党都有意见，可能首先体现出来的是，就是如果这个时候马斯克成立了一个什么党，美国党，如果这个时候杨安泽，他不是有个叫 Forward Party 嘛，他不是有个叫前进党嘛，那如果这时候杨安泽杀出来 Andrew Yang 啊，如果他杀出来的话，咱们不需要他获得几百个席位，他哪怕是在众议院里面得了8个，不得了啊，知道吧？这整个的平衡就全部打乱了。这就是我们开始看欧洲的那个情况了，就是说结盟吧，对不对？你不跟我结盟，您没这多数，哎，这个趣味的情况就发生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从历史到现在看看，历史上那个第三个党是怎么产生的，是在什么土壤下，然后看看今天具备不具备这个条件。
对，现在很多人认为说具备了哈，第一呢就是说有一些新的选民，他是一个新的选民群啊，一个群体，那么他们认为说不管是共和党也好还是民众党也好都没有代表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两个政党里边呢没有立足之地啊，或者说是完全被边缘化。那么这个选民群体它是什么呢？当然没有一个名字啊， 但是呢，它有一些基本的理念，你比如说他们支持的是削减政府的赤字，然后放松政府对大小事务的管制啊，然后呢，他们是赞成自由贸易，他们是赞成高科技、高技能移民这些政策的，但是呢，这些政策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内呢，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阻力和抵抗，于是呢，没有办法完全接纳他们的这个政治理念，所以呢，现在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啊，就给这个新的选民群体呢贴上一个简单的标签儿，叫做新自由主义派，或者叫全球主义者。
这个新主义自由主义派或者全球主义者千万不能小看呐，因为如果他们是代表了相当多的民意的话，我还是强调，千万不要以为在2028年总统大选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做美国党的人当选，或者是什么整个的民主党、共和党大败，不太可能。现在他们瞄准的目标先是修改美国的三权分立的版图当中的立法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能够跻身进去，那么几个席位被他们拿下的话，那将是就是美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一个情况。因为如果这个情况发生的话呢，他们慢慢的就会产生他们的领导人。其实在美国的历史上呢，也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这个在美国历史上，就是1876年吧，在那个年代呢，那个时候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啊，他们都没有办法能够抓住一个叫做所谓改革派吧。那个时候呢，19世纪后期，他们就有一个党叫做绿背党，Greenback 啊，这个绿背是不是跟钱有关系？他叫这个绿背党哈，因为再加上那个时候也有那个所谓的发行纸币刺激经济啊什么这些情况发生，所以这个绿背党呢，他们尽管是在1876年只拿到1%的选票，但是到1880年的时候呢，他们就拿到了3%的选票了。就是说，他们呢是代表着这个社会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势力，所以人们看到在历史上，其实也有这种党杀出来。
对。那么在这个之前哈，刚才说的绿背党之前呢，实际上在美国内战之前，在 Andrew Jackson 总统那个时期呢，美国两个主要政党，一个是民主党，一个是 Whigs， 一个是辉格党。
辉格党，
对对对对对，这两个是在南北战争时期两个比较主要的这个政党，但是这两个政党呢都没有办法满足日益高涨的这个民间的反奴隶运动的要求。因为民主党当时大多数是支持奴隶制的，许多辉格党的这个党员呢也支持奴隶制，原因是他们本身就拥有奴隶，有很多人本身就拥有奴隶，是农场主，所以他们是支持这个奴隶制的。于是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的第三方的挑战，比如说自由土地党啊，什么自由党之类的，这些第三党挑战最终就汇合成现在的共和党，所以呢，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共和党就出来了。当时的共和党，别忘了，当时的共和党是反对奴隶制的。
这么理解吗？我老常讲，就是当时的共和党就是现在的民主党嘛。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好，那么再稍微看一下美国历史啊，在美国的参议院里面呢，有来自于阿拉巴马州的和那个北卡罗来纳州的叫谁？那哥们叫 Strom Thurmond， 对
，Tillis
一个是这个 Strom Thurmond， 一个是 George Wallace，
对，
这两个人都是极为右派的人，他们是坚决的反对就是种族合并的，他们是坚决的支持种族隔离的在阿拉巴马也好，还是在南卡、北卡这些地方啊，他们都是代表着这样的一种势力，所以呢，当时他们很，因为 George Wallace 差点选，他也是在选总统啊，也是当时造成的声势很大啊。他在那个阿拉巴马州，就他干了什么事儿？他站在那个阿拉巴马大学的门口，他是州长啊，那个时候就是拦截黑人。尽管美国最高法院已经有了这种裁决，尽管有部队什么保护着黑人，他就站在那儿。拦截黑人，就是他的当时有一句名言叫做 segregation now， 就是现在隔离， segregation tomorrow， 明天隔离， segregation forever， 这永远隔离只要我好像那意思，只要我还活着，你休想让黑人和白人 在一起上学或者是在一起用餐或者一起在出现在某些公共场所等等等等啊，这是他的情况。好，那么稍待一会儿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在美国具备不具备一个所谓第三党的诞生，以及这样的一个党有没有代言人呢？你像刚才我们说的什么Strom Thurmond 啊 George Wallace 什么，他毕竟还是个代言人嘛。那稍等会儿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目前而且以后呢可能会越来越被人们所讨论的，就是第三政党的问题啊。因为就是我们的这个亿万富翁啊，马斯克啊，他已经提出来了，说要成立一个第三党，而且名字都起好了，叫做美国党啊。所以呢，我们就看一下，因为在历史上呢，尤其是在近代史里边呢，这个即使是新自由主义，他们对两大政党的这个现在的立场和政治观点不满意，但是也很难在美国的政治结构当中站稳脚跟，原因就是美国的选举结构啊，它是基本上阻碍第三个政党的出现和发展的，尤其是在总统大选的时候。因为在总统大选的时候呢，美国采取的它不是普选，它是选这个每个州的选举人团，然后从选举人团再去选这个就是最后他们投票才选出总统来。那么选举人团一个重要的特点呢，叫做胜者全拿，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在你这个州里边得到了多数票，你才可以拿到这一个州，而且你要在全国的那么多的州里头你要拿到多数票，你才能够就是选举人票，你才能够当选总统。那对一个弱小的刚刚发展起来的第三政党来说，基本上他们也就是只有一个参与了，因为什么绿党也好，什么各种各样的党派，其实第三党不乏这个候选人啊，不乏参选，但是每次都得个1%、2%的选票，就这么结束了。因为这个胜者全拿这个体制啊，这个政治结构对一个小党弱党去竞选这个总统职务，基本上是不切实际的。
对，所以呢，我们看一看，在过去的140年。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有在美国的众议院拿到2/3的多数，所以这个就已经说明呢，他这一个435个席位的这个众议院就是这两家分，很少有一个独立的。你说现在的参众两院有没有独立的？也有，但是少到忽略不计。而且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独立的那个人呢，他往往说我跟谁的党团在一起，就是
他不独立，实际上，
对，我倾向于谁谁谁，我是跟谁，比如说 Bernie Sanders， Bernie Sanders 呢，他是1990年进入到国会的，后来不是两次选举总统嘛，那当然那个时候是代表民主党，但是呢，他就是一个独立党的身份出现的。那 Bernie Sanders 呢，他是这么一个现象，但是 Sanders 之后就再没有看到类似的一个情况了。总统大选每一年，或者具体说每一次，都有所谓独立党的人参加，还有一大堆小党，什么绿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哈，都有所谓独立。但是那些独立的那些人呢，好像在总统选举这方面都是距离比较大。你还记得 Ross Perot 吗？对不对？
对，
他可能是最有名的了吧，在这些独立人当中，但是也是没有什么斩获。
所以现在有人就说了，说其实应该从一个州开始选起哈，从一个州慢慢的扩展到若干州，然后就是刚才中讯所说的，从这个国会议员开始，因为国会议员那个票他不是胜者全拿哈，当然也算是他选区里头胜者全拿，但是在这个小的选区里头呢，有的时候一个独立党派出来的话，如果这个选区里面的选民对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满意的话，他有可能投票给这个独立党派的人，于是呢，他就可以得到一个众议员的席位或者一个参议员的席位，这参议员当然是州里头吧。所以呢，就很多人就认为说，如果要是第三政党想崛起的话，必须要从这个 众议院和参议院开始崛起，先开始从几票开始，慢慢如果要是在众议院里边，哪怕只有几十一二十票，或者甚至八票十票，它都可以变成一个打破僵局的那个非常关键这一票。所以你那个八票十票不要小看，它往往是这两个其他的政党都要求着你站在他那边，所以反而你是变成一个相当举足轻重的一股政治力量了。
对，其实有一个人我觉得比 Ross Perot 还有名啊，他作为这样一个竞候选人，其实不要忘了这个人就是 Donald Trump。 你说、
啊、
你说他是个铁杆的共和党人吗？你说他是一个铁杆的民主党人吗？他不是给民主党也捐过钱吗？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他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独立的人，所以他才敢在第一次竞选的时候，第二次就更不用说了啊，能够说什么要把这一个沼泽地给清洗光啊，要打破什么建制派、哎、他说那个建制派可不是光是民主党啊，他那个共和党也是建制派啊、他觉得共和党做的也不行啊，也离他的目标差得很远，所以这个时候作为传统的共和党人，他看到这么一个房地产开发商，这么一个一时半会儿不太很容易贴标签的这样一个人，该怎么办？那么最后你就要下定这样一个决心，或者在二者选一，你是跟着他走还是反对他，因为几乎没有中间道路了，所以你看他就等于形成了一股势力。其实 Trump 我记得当时出来的时候他提出来的一些口号，那两边民主党共和党都没有人说，出于种种的考虑，要不就是不敢说，要不就是没有想到，或者是没有这么极端，但是你不敢说，我说了，结果就在老百姓中呢听到了一些共鸣。那么我们现在反过来说，在第三党，不管是杨安泽的党还是马斯克的党，如果这个时候出来一个类似像川普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就是现在很多人对川普的很多政策表示反感，同时呢他们又看到民主党弱得不行，你必须得承认现在民主党真的很弱啊，知道吗？啊，你我就问大家，现在民主党一个领班的人物，一个带头的人是谁？啊，就咱们说民权运动，那你一秒钟都不用犹豫，就是马丁路德金呢、啊，对不对？那么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吗？其实那个时候前一段时间不是川普又在阅兵又什么的，然后全国范围内的大游行吗？对不对？这儿几万那儿几万的，咱们没看到一个就是反对川普的人留下一个永载史册的演讲吧，对不对？他没有站在一个台子上这个振臂高呼，能讲出一些话来让觉得老百姓说出心里话来。那么说了半天这些呢，就是说如果马斯克的，我觉得杨安泽可能还差点吧，现在可能杨安泽的声势啊各方面还比较弱，如果马斯克这个党有气候的话，你觉得马斯克本人会选吗？哦，不行，他不能选总统，
他不是出生在，他不是出生在美国的，所以他本人是不能选，
他就得捧一个人，
对，他必须要捧，他必须要力挺一个人出来啊。当然，这个人，还不知道是谁啊，咱们还不知道，但他会考察，他会去做这个事儿哈、啊。所以，再加上他有钱，因为现在这个潜在的，就是说有可能变成第三政党的这个选民群体啊，现在基本上已经成熟了。所谓成熟，就是说，第一，他们有财力雄厚，因为有很多，除了马斯克之外，在西谷的一些这个高科技的大亨，也可能支持啊，也可能投票支持这个第三政党啊，因为他们对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满意啊。然后在媒体方面，马斯克不用说了，他有一个 X， 那这个媒体方面也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力。同时，在华尔街、在华盛顿，大概都有这个支持者，所以呢，人员方面可能准备的已经差不多了，关键就是，呼之欲出的这个政党以及这个人，就是代表这个政党的这个人是谁，这个很重要。